川普放软对中国立场，美中达成初步共识，将由核单独变印尼防长习近平或者提早交棒。王明志突然晒出北京机票，网友惊叫不怕被消失。印度小瑞士遇致命袭击，28名游客丧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4日星期四。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控制了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的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以上，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还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下 Annie 的反馈。
呢三高代謝補的而且確係對我腎啊、對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我亦都有介紹啲朋友，等佢哋個個都能夠受益咯。
三高代謝補適合三類人士，包括食藥依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減少藥物依賴的人士和追求體質改善的人士。現在就打北美訂購熱線1866-520-5201，或者點擊影片下的連結了解詳情。美國總統川普22日在白宮公開表態，目前對中國加徵高達145%的關稅，但是這個數字不會長期維持，未來將會大幅下降。他強調美中最終要達成協議，同時表示我們在與中共的潛在貿易協議方面進展得非常順利。專家認為不排除中共私底下釋放了令川普比較滿意的訊息，所以川普就相对比出一个软姿态。川普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在贸易谈判中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也都不会再提新冠疫情议题。他说，我不会对习主席强硬，我们会非常友好，他们也都会这样，然后我们会看看发生些什么。川普在说话中透露出对中国谈判将会走向缓和的态度，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对中国立场放软了。而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表示，严格来讲，川普是软硬兼施。他说，我们见到川普对中共依然维持着非常强硬的态度，他在同其他国家谈判的时候明确要求他们加入对付中共转口贸易和洗产地的行为，必须要进行围堵。不过他刚刚才对来自东南亚四个国家的其实是由中国出来的太阳能的产品征收了高达3000多%的关税，也就是说这些是川普展现出他硬的一面。但是川普也不是一味地猛打猛冲，他其实也都有相对来讲比较软的，就是软硬兼施。所以现在我们见到川普对习近平开始呼吁，好像表达出一种比较柔和的身段和态度。而讲到税率，川普坦言145%实在过高，表示这只是暂时的措施。他说不会那么高，不会接近那个数字，会大幅下降，但是亦都唔会降到零。佢补充话，以前系零关税，而而家就会定喺一个更合理嘅范围之内。川普重申，无论点样，双方最终将会达成协议，否则中共将会难以继续喺美国做生意。佢话，我哋希望达成嘅系一笔对双方都公平嘅好交易， 咁係我哋嘅目標。財政部長貝森特較早前亦都指出，若果關稅戰持續落去，將會對美國經濟造成衝擊，仲透露美中之間可能好快迎接轉折。22號，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亦都向媒體表示，我在來到這裡之前問了總統，他希望我轉告大家，我們在同中共的潛在貿易協議方面進展得非常順利。有觀點提出質疑，貝森特為何預計局勢將會緩和？他表達的是一種希望，抑或是一種推斷，或者是暗示美中私底下至少低級別的接觸是不斷進行，而且白宮發言人使用這麼積極的語氣不止一次，即使中國政府一再呼籲在平等的基礎上與美國進行對話，但是目前還未證實美中有確實的討論。在白宮記者會針對川普總統是否已經與中共黨魁習近平通了電話，白宮發言人亦都表示目前沒有任何訊息對外公佈。美中貿易戰是否好像川普說的進展順利，真是真假難分。唐正遠分析，川普的講話其實一向是比較隨性的，他說川普這樣講的方法，這樣講的目的，其實是對習近平隔空呼籲，意思就是其實現在我是佔上風的，你現在的日子其實不好過，但是他會考慮到我留面子給你，所以他會告訴對方知，我不會對你很強硬，我會對你很友好，那你快點上門跟我談。他其實是這樣的意思。而且我們都知道中共一向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他是寧要面子不要道理的，所以川普現在突然放出一個相對比較溫和的態度，我覺得也都不排除說美中在私底下有些低級別的接觸，當中可能中共這邊對川普已經釋放出一些對川普看起來他是比較有利的，或者是令他比較滿意的一些訊息，所以他可能也都相對地給出一個回應。而這個時候我們難免猜測美中貿易談判私底下可能談了些什麼。時政評論員楊威表示，中共應該知道這個時候真正能夠打動美國的就是承諾大量增加購買美國商品，美中貿易如果不能夠大幅減少，美國的對等關稅也都不會大幅降低，跟住就是承諾解決違禁藥品芬太尼問題，來換取相應20%關稅的減免。但是中共就一直說那是美國自己的問題，即使中共現在改口，川普也都需要看到實際效果，否則就不會輕易減免關稅。最後就是中共承諾在俄烏問題方面不再援助俄羅斯，畢竟中共手上的籌碼有限，恐怕被迫考慮先要買粒莫斯科。台灣政治學家明居正說，中共不會放棄入口美國的獲利，所以最後應該會選擇談判。中共的下策是在一定時間內簽署協議，但是部分落實。楊威亦都警告說，如果中共想繼續好像2020年美中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時候不去執行，跟川普玩遊戲，那後果就會很嚴重。21號，中共同印尼外長、防長召開2+2對話機制首次會議。在第二日，即是22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友俠又單獨會見了到訪的印尼國防部長沙夫里。專家認為，咁顯示張友俠可以代表軍委做決策。中共黨魁習近平失去了軍權，他提早交棒的可能性升高。據中共國防部網站報導，張友俠在會見沙里夫的時候說，兩國推進了所謂的中印尼命運共同體建設，對兩軍互信推動實務合作發揮作用。沙里夫就回應說，印尼方面願意同中方共同努力。同一日，中共國防部長董軍和沙里夫亦都舉行了會談。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22號向大紀元表示，中共官方接待外賓有一定規格， 通常由部长级对等官员接待，另外会安排拜会更高层官员，表示对来宾的重视。印尼是东南亚大国，中共对东盟国家持拉拢立场，由张友侠来接待看起来合理，但是如果由习近平接待可能更为重视。另一方面，军事评论员沈周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同印尼涉及深层次军事合作，需要双方军队的决策者确定相关事项。董军不是军委委员，只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没有决策权。按照以往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由习近平亲自决策，但是今次张友侠出面单独见了印尼国防部长，显示张友侠可以代表军委做决策，似乎有故意展示中共军权明显变动的味道，明示给国内和国外看。军委看起来确实由张友侠话事，习近平应该失去了对军权的控制。外界猜测习近平可能会提早交棒。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中央军委只有两个副主席，何伟东出了事之后，张友侠肯定是一家独大，包括今次出访印尼，包括之后的一些人事安排，肯定是张友侠的派系占据上风。何伟东同苗话都是习近平在福建时期的嫡系出身，他们对习近平整个政治上，特别是军队事务的安排，肯定会造成影响。至于习近平会不会提早退位，这个影响因素非常多，我觉得现在很难作出判断。不过沈明失表示，按照先前讲的总体迹象来看，习近平提早交棒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不过时政评论员李彦明就提醒说，中共两会到现在，中共军方高层的异常状况频繁发生，传出习近平退位只是等官方宣布消息，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失去了军权，正在被公开化，另一个又或者是为中南海重大政治变动做铺垫。曾经创作《玻璃心》等歌曲讽刺中共，传出被大陆封锁的大马歌手黄明志22号突然在面书贴出一张由吉隆坡前往中国北京的机票，一份演艺人员悔过书表格，特别征求网友的意见是否应该去，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惊叫，不怕被消失吗？黄明志贴出一张简体字的艺人经纪合同，由其中显示的内容可见，合约上有甲方、乙方以及通讯地址、指定经纪人，甚至身份证号码，旁边就放着一张飞往中国北京的机票。仔细一看，还发现中间夹了一张演艺人员悔过书表格，他还配上文字说应该怎么决定，看上去好像是考虑是不是应该跪低前往中国发展。看到图文，很多网友都为黄明志担心，都留言说退机票啦，去了一定回不到来的，还是不好啦，我们还想见到你。有网友以为黄明志真的要向中共跪低，惊讶地问入到去吗？你认真的？甚至有网友说不怕被消失吗？原因是前一段时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几日访问大马，黄明志当时就在面书发帖文讽刺习近平是假笑的敌人，同时意有所指提醒大马民众，中共曾经隐瞒新冠疫情，还入侵马来西亚海域，中共是马来西亚的敌人，甚至夺走人的器官。不过好在黄明志应该只是晒道具，日前他正在同移居台湾的香港著名填词人林夕合作新歌悔过书。事实上，黄明志在2021年传出被大陆封锁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到过大陆发展，原因是大陆有很多审查机制和限制，他怕会影响作品，所以就没去。讲到可能被消失，那也都难免令人想到台湾驻德国台北代表处代表谢志伟近期在他的粉丝网页贴出嘲讽中共的笑话。谢志伟说，他的朋友来问他，有人说台湾人投共就可以做中国人的官，真是吗？谢志伟说真的。朋友跟着就问，那做到中国人的什么官？谢志伟说器官。 这个话题引起网友热烈回响，他们笑着说好贴切啊，好中肯啊。资深媒体人赵晓慧不单止转发，还表示强制器官十几年前在台湾还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因为太过残忍被认为是假新闻。今年开始反而是台湾人主动寻找真相，惊讶发现原来是真的，这种残暴的事在台湾已经是家传户晓。谢晓慧还说国有器官是令人悲痛愤怒的人权迫害，应该严肃看待。看到谢志伟这篇贴文，虽然忍不住笑了出来，但是还是很欣慰，台湾社会终于能够明辨是非善恶了。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22号发生一宗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一班游客受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28人罹难，当中包括外国游客，当局定调为致命袭击，是印度近年来最残暴的攻击事件。事发地点发生在被称为印度小瑞士的印度克什米尔地区避暑胜地帕哈尔加姆，生还的民众表示看得不是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一听到枪声就立即逃跑。目前正值是旅游旺季，事发那阵一班游客正在在山谷骑马，目击者说两三名身穿军装的武装分子突然闯入，向游客无差别开枪，霎时间成为人间地狱。目击者表示无辜的民众受到伤害，一对新婚夫妇丧生，来到这里的游客被子弹攻击。今次事件对当地的观光安全造成严重打击，印度总理莫迪表达强烈谴责。他说我们一定会找出幕后凶手，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参与其中的人，他们的邪恶目的永远不可能成功。随后武装团体克什米尔抵抗组织在社交媒体坦诚犯案，宣称是对大批外来移民表达不满，不少克什米尔民众手持蜡烛走上街头，高声谴责武装分子。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几十年期间，当地的大规模致命袭击通常发生在国际重要人士访问印度期间。25年前，亦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攻击事件。当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即将访问印度之前，克什米尔地区的奇蒂辛普拉亦都曾经发生一宗震惊全球的惨案，大约30名锡克教徒惨遭遇害。今次袭击事件咁啱就发生在美国副总统曼斯访问印度期间，所以亦都引发更多的社会关注。曼斯透过社交媒体向遇难者表达哀悼，他说过去几日我同太太乌莎先至啱啱深刻感受到印度这个国家同人民的美好，但是而家竟然发生咁令人痛心的攻击事件，我哋嘅心同祈祷都同受害者同埋佢哋嘅家属同在。川普亦都透过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平台表达关注，同时表示美国会坚定同印度企喺一起，反对邪恶主义。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